我不知道大家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词？啊，是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词？加萨是吧？还有哪一个词？三番四次哈，你看三番四次出了很多次啊！我们一起来要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圣经中所预言的事情。圣经当中记载了以色列的历史，发生在他们的事情，从今天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真的是不明白。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是吧？求你用你的话语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心，从圣经当中的历史能够来去看当今以巴的战争。让我们作为基督徒知道当在这个世界当如何行，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行正确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先来看一段很短的视频，大概几分钟时间，是最近应该是这一两天的以巴战争的最新情况啊。第二页有一个 video 可以放一下。
New horrors unleashed as talks aimed at securing a fresh pause in fighting break down.
这是美国 ABC 六十的它的，应该是最近这一天的新闻。我没找到中文的那个以巴战争的那个报道哈，英文要比较多一点。
Now bearing the brunt of renewed Israeli bombardment. Israel says it's launched more than 400 strikes since the truce collapsed.The Hamas-run Gaza Health Ministry says an estimated 2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since hostilities resumed. Mounting casualties that are overwhelming already desperate hospitals. My brother is gone, this man says, and his daughter gone too. Nothing is left. In the north, scores feared dead after an apparent strike on the Jabalia refugee camp.The blast came after a warning from the Israeli army. Israel says it's expanded offensive operations across Gaza, including southern parts of the strip, striking what it's labeled terror targets.
We will continue the war until we achieve all its goals, and it'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ose goals without the ground operation.
Hopes of a new truce have been dashed, with Israel saying talks have hit a dead end.Recalling its negotiators, led by Mossad, its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from Qatar. The stalemate reportedly around the return of all women and children hostages. Hamas saying there can be no negotiations until there's a ceasefire in Gaza. As fighting intensifies, the global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 calls on Israel to change the way it's conducting this war.
As Israel defends itself, it matters how. The United States is unequivocal.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ust be respected. Too many innocent Palestinians have been killed.
I have repeatedly made clear to Israel's leaders that protecting Palestinian civilians in Gaza is both a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a strategic imperative.
A limited number of aid trucks has managed to enter the enclave since fighting renewed, but it's not nearly enough. The Red Cross says the situation is at breaking point.
People are living in constant fear of violent death. People are struggling to survive with now, again, little food and water because of the resumption of the fighting. It's a matter of grave concern to us.
Israel has chosen the way it wants to conduct this war, b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allies are uncomfortable that Israel is killing so many civilians, particularly women and children, so quickly. Washington is pressuring Israel to change the way it's prosecuting this war. The key question will be whether Israel listens to its strongest and closest ally. John Lyons, ABC News, Jerusalem.
大家可能如果关注以巴战争的话，就知道在一个星期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他们达成临时的停火协议，然后为了交换人质，然后临时停火六天之后了，然后战争又开始又恢复这个战争，这是最近的这个状况。一个月前我讲了从圣经历史看以巴战争的第一讲，得到许多弟兄姐妹的肯定，希望能够继续第二讲。本来其实在十二月份应该是圣诞节，我应该讲关于耶稣基督诞生的信息，但是如果再拖的时间太长了，我可能都忘记了哈，所以我想还是把继续第二讲就讲完吧。其实要讲这个主题，我知道是有很多挑战性的，因为以巴战争真的是非常的复杂，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也是非常的尖锐。我怕我自己讲得不好，然后别人向我扔砖头，所以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见到麻烦可能就会后退。但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有清楚的看见，不必各样的媒体舆论搞得昏头转向，所以我需要鼓起勇气祈求神给我智慧，从圣经历史来看清当今的以巴冲突矛盾。今天我主要引用的是阿莫斯书的内容来明白以巴战争，并且让我们看到将来的盼望。自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的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宣布对哈马斯以战争的方式来回应。哈马斯在2007年控制加沙地带以来，他们与以色列爆发了许多次冲突。其实我是在大概是从2021年就比较开始关注这个以巴之间的这些战争冲突，因为2021年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以色列的那个铁穹防空系统拦截哈马斯的那个发射的火箭的那个优异表现所以真的是让人就是印象非常深刻。但其实在今年之前的话，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其实还谈不上战争我们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只是用冲突这个词。但这次以色列宣布是战争，性质与以往就大不相同，所以这次以巴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第六次中东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发生在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出动海陆空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结组织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时隔41年之后，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以巴战争再一次成为世人的焦点。在旧约当中，自从以色列进入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之后，以色列就不停，其实他们就不停面对周围国家民族对他们的攻击，直到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亡，70年之后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虽然没有自己的国家，但迦南地那个地方却成为各个帝国的兵家必争之地，以色列百姓仍然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战争当中。公元136年，犹太人再一次被驱逐出应许之地，在世界各地漂流了1800年左右。这个世界好像1800年之后，好像这个世界已经遗忘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终于又在应许之地建国了。但是在建国的次日，就进入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之中。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1956年时隔8年之后，又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过了差不多11年之后，又爆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1973年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1982年爆发了第五次中东战争。所以从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到1982年，在差不多30几年的时间，已经爆发了五次中东战争。所以可以说，以色列从这国家从建国开始，就是一直是处于这种战争当中。之后自从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又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了很多的多次的冲突。纵观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充满战争与苦难的历史，可能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有如此之多的战争与苦难。 世界上许多的民族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战争与苦难之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但是很奇特的是，以色列这个近2000年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土地的民族，在经历这么多苦难与战争之后，这个民族还奇迹般的存活到现在。我相信这个民族一定会存活到世界的末日。这个主题我以后可以再继续讲。问题是，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要经历这么多的战争与苦难？在第一讲的时候，我提到两点，我概括讲一下。第一，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听从神，就可以在应许之地长久居住；如果他们顽梗背离神，则会被神赶出应许之地；如果他们被赶出去之后又悔改了，神同样可以把他们从天涯海角找寻回来。这是第一点。第二，我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那古以色列的时候，在大卫时代，在以色列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利士人，对吗？以色列人就一直是与非利士人作战，啊，神就把非利士人就放在以色列旁边。以色列到现在他建国之后，他经过几次中东战争，占领了很多地方，但是唯独啊，加沙那块地方还是属于巴勒斯坦的人的地盘。为什么那么小一块地方，以色列人他就吞不下去？其实我相信在当中一定也有神的心意在当中，是不是？就像在旧约当中的时候，神说存留几个迦南民族作为试炼以色列人是否可以遵行神的道，作为一个试炼他们的一个工具。今天加沙发生战争的冲突的地方，加沙的地方其实也是非常小，跟那个地方跟以前的那个非利士人所生活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地方，现在就是那么小的地方，以色列他也吞不下去。那是不是也是神把加沙这块地方放在以色列旁边，继续作为试炼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呢？大家可以去思想。另外我要再补充两点。第三，神把迦南地应许给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那块地方，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可以从地理环境上讲，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中心，因为它是处于三大洲的交界的地方啊，非洲、亚洲和欧洲，那个地方是属于三大洲交界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属于世界的中心。神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上帝不拣选我们中华民族，对吧？好像我们中华民族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生活的地方不处于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可能还轮不到拣选我们。但是神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小、几百万人口的这个民族，把它放在世界的中心，啊，并且这个民族随便你怎么打，随便你怎么杀，几千年来是他还存活到，一直存活到现在，好像还存活得挺好。这个为什么？我想这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去学习如何敬畏神、听从神的话，作为我们的一个样板可以去学习。神不只是要如此对待以色列人，神也同样对待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这是第三点。第四，世人怎样对待以色列人，神也会相应对待他们。我今天主要是会讲这最后两点。阿摩斯书是旧约小先知书中的一卷，写成于公元前755年左右。阿摩斯的作者就是阿摩斯，他是提哥亚的牧人及修理桑树者。提哥亚距离耶路撒冷南边大概6公里的距离。阿摩斯他蒙神呼召，他勇敢谴责当时的以色列各样的罪恶，因为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尽情享受物质生活，属灵生活冷淡，道德生活糜烂，毫无公道正义可言，强权夺利，贫富悬殊。他宣告公义的神绝不会坐视不管，必要讨伐他们的不仁不义、不敬畏神的各样的罪恶。 阿姆斯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年代，以色列面临周边许多国家攻击的危险。在那样的情况下，神却拣选了一个牧羊人做先知来传递神的审判信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白国是处于耶罗巴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在耶罗巴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国家有短暂的比较富强的时候那时候的统治者认为你看我们那时候耶罗巴安的他的领土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范围，他在位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所以那时候基本上说可以国家比较富强，所以呢那时候的那些统治者他们认为非常的平安稳妥，但是其实他们对当时的世界的格局他们其实是愚昧无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在东边的亚述帝国正在迅速的崛起，他们正在虎视眈眈的窥视巴勒斯坦整个及周边的那些国家。其实真的是阿姆斯书我刚才讲是主前755年写成的，就在722年以色列北国就灭亡。其实你就是以色列北国的灭亡，你阿姆斯写阿姆斯书的时间也就是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以整个以色列这么强大的一个以色列这个北国就灭亡了。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好像现在一个国家好像很富强怎么样就人民在他当中享乐，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因为没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没看见很多危险其实就已经潜伏在边上。神拣选阿姆斯这个牧羊人来警告以色列，或许是因为牧羊人他比较警觉，或许是牧羊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比较了解百姓的真实的情况。神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他选择世人看似愚拙的人来传递神的信息，而没有拣选那些所谓的智慧人，因为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神使用阿姆斯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罪恶之前，却先声讨以色列周边国家的罪恶。在阿姆斯书的前两章的内容当中，总共出现8次三番四次的犯罪这个短句，其中前6次是针对以色列周边的6个国家，第7次是针对犹大，第8次是针对以色列。神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万国的神。纵然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但是神仍然掌管万有，对他们有审判的主权。以色列犯罪，神要审判他们；其他国家民族犯罪，上帝同样要审判他们。我们看到在屏幕上的这段经文当中，第1章第3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这是对大马士革。第6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加沙就是现在在打仗的那个地方，加沙地带。第9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家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11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第13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破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2章1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第4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第6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这是在几节经文当中提到的以色列周边国家的这么一个地图。阿姆斯谴责他们3番4次的犯罪，3番4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加四等于七，其实就是表示他们是多次犯罪的意思。首先指出犯罪的是以色列周边的国家，第一个就是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其实就是现在叙利亚的这个首都，它是当时的亚兰国的首都，位于以色列的东北边。加沙是非利士人的主要城市，位于以色列的西南边，就是现在打仗的那个加沙地带，是现在以巴战争的主要战场。推罗是腓尼基的两大海港城市之一，位于以色列的北边。以东就是雅各哥哥以扫的后代，位于以色列的东南边。亚门与摩押是罗德与他两个女儿乱伦的后代，位于以色列的东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把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点名点了一圈。阿莫斯谴责了六个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他们都三番四次的犯罪，犯罪的对象呢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除了摩押人犯罪的对象是以东人以外，他们犯罪的性质都是以残忍的方式对待以色列。大马色是怎样对待以色列的？他是形容他是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其实好像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好像是不是，其实打粮食的铁器好像有什么，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那个战争的背景的话，其实就是把他们把以色列人抓来之后呢，就是放在那个打粮食的那些铁器下面，就是比如说就是砍头啊这样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大马色他是以打粮食的铁器然后来残忍对待以色列人。然后腓尼基人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是把掳掠的以色列人卖给他们的仇敌以东做他们的奴隶。推罗也是如此。以东人因为他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因为雅各抢了以扫长子的名分，所以以东人他们一直仇恨以色列人，他们只要一有条件他们就会对以色列毫不留情，他们会想方设法要苦害以色列。如果他们能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就残忍杀害，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力量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他们就会与其他敌人一起来攻击以色列。当以色列被其他敌人打败的时候，以东他常常趁机杀死那些落在后面的以色列人。以东他就是这样凶恶对待以色列，对他们没有丝毫同情之心，还常常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他们如此对待同族的弟兄是该受咒诅的。亚门人则为了扩展他们的疆土残暴地对待以色列，甚至他们把以色列的孕妇肚子破开，这是何等的残忍。在列王记下第八章，先知以利沙奉差遣去见未来的亚兰王哈学，对他说，他说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可见他们当时的残忍对待是如此残忍对待以色列，不只是亚门人如此，亚兰人也是如此。其实如果你注意看这次的以巴战争，当哈马斯就是十月七日就是攻入以色列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以色列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摩押人所犯的罪是焚烧敌人的尸体，这是可以说是这是一个对一个基本人性的一个践踏。他们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虽然在这里面没有直接讲，但我们不会忘记摩押王巴勒曾雇佣那个先知巴兰来去咒诅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但神却掌管巴兰的口说祝福的话。后来巴兰他出诡计，让摩押女子勾引以色列人去敬拜他们的偶像巴利。摩押人他素以残暴著称，他们也是喜欢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他们对待以色列的愤怒之火必将点燃神对他们的愤怒之火，他们恶待神的百姓，神也必审判他们的恶行。阿摩斯宣告神对以色列周围列国审判的时候，多次说到神要降火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城内，要烧灭他们君王住的宫殿，要剪除居民和掌权者，掳走他们的王和首领。 历史发生的事实证明神的审判是真实可信的。后来亚兰、推罗、腓尼士、以东、亚门、摩押等列国后来被亚述帝国毁灭掉，用火焚烧了他们的房屋与宫殿，君王与百姓都被杀被掳。神也借着亚述审判了残忍对待他百姓的这些列国，但是后来因为亚述的他因着他自己的残忍，他残忍对待以色列，后来他被兴起的巴比伦帝国毁灭。巴比伦帝国他也因为他残忍的屠杀犹大国而被后来兴起的波斯马代帝国所毁灭。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残忍对待以色列的这些国家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子，就是遭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在这张图的话其实就是一张那个耶路撒冷它被攻破的时候，就是这是巴比伦王把耶路撒冷就是攻破的时候把以色列人就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的一幅画。这幅画是名画，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被掳的那个城被攻破，以色列人被掳的那个场景。这是在历史上以色列人遭受了以色列这些周边国家残忍的对待神要报应这些国家如此残忍的对待他们，要降火焚烧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因讨厌犹太人，他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这是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一个照片，可以说是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就是纳粹这样如此就是屠杀犹太人的一个照片。在当时欧洲总共有近900万犹太人就是纳粹就杀死了600万，就有2/3人都被杀死，所以这是相当的残忍。在德国战败之后，对参与大屠杀的纳粹战犯的审判在德国纽伦堡进行，12名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被判处死刑，这是在当时这些纳粹战犯接受审判时候的那个一个照片。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促成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国，但就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约旦5个国家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战争从1948年5月15日打到1949年7月20日，结果阿拉伯联军大败，以色列浴火重生。这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它为以色列的独立战争，阿拉伯国家才称之为这个大灾难。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又经受住了4次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每一次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就更加强大，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而阿拉伯国家则被打得抬不起头来，不敢再招惹以色列。在这些战争的背后，其实我们仔细去读这些几次的中东战争的话，其实真的是都是很神奇的特别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二次、第三次，真的是都是非常神奇的以色列能够赢得战争，不是靠着他的实力，而是靠着上帝在后面是在看顾保守他们。因为上帝把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世界各地找寻回来，并重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有上帝的心意在当中。而那些想要把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土地赶出去的阿拉伯国家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我不是在帮助以色列说话，而是从圣经当中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谁竟然可以拦阻上帝的心意成就吗？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阿拉伯国家3番4次的攻击以色列，岂不是如阿摩斯书中当中那些被神所审判的国家3番4次的对待以色列犯罪吗？结果在历史上那些围攻以色列这些国家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对以色列的怒火最后烧到自己身上。在以色列近代以色列建国之后发生了几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想把以色列掐死在摇篮当中，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这个以色列越打越大，越打越大最后阿拉伯国家就是打得就抬不起头来。埃及第一个是与以色列签订合约的国家， 但是你知道埃及它是最先就是带头老大哥，那时候是几次中东战争的时候是带头老大哥，特别是前面一二三他都是带头老大哥。但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埃及被以色列好像只用了一两天的时间就把他就完全打趴下了，就是打的当时的那个埃及的那个总统啊，从此就是就抬不起头来啊。就那段中东战争是很有意思的。以同样的视角，我们来看今天的以巴战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武装十月七日冲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设置的防护网之后，对以色列大开杀戒，对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疯狂扫射，还掳走了许多人。相信大家前段时间都看过许多这样的视频。这是一个当中哈，这个照片大家可能也经常看到过，就是这是一个华裔的以色列女子，她被哈马斯掳走的时候那种绝望的呼喊。然后这个照片大家也估计也看过，一个德裔的女子被杀死之后裸体摆放在卡车的后面游行。还有一个怀孕的妇女被哈马斯恐怖分子破开肚子取出胎儿，当着妇女的面当面杀死胎儿，然后杀死了那个妇女。但是因为这个场面太过血腥，视频没有公布出来，而只是给新闻记者看。哈马斯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巴勒斯坦那块土地上面消灭干净。哈马斯这次对以色列残忍的攻击终必换来神对他们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我们要记得神对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可以说这句话应验在所有对待以色列的这些国家民族身上。从历史到今天，虽然神的救恩已经借着以色列人传到外邦人，好像以色列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好像已经完成了使命，以色列人好像在神眼中不再特别，但是我从罗马书第九章四到五节中那段经文中我看到一点，在那地方这样讲说，论到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以色列人，这是使徒保罗讲的，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们在他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以色列到今天为止，我个人认为他在神眼中仍然是很特别的，这个特别要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为什么？好像以色列在他的这个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好像已经完成了嘛，为什么他还在神眼中还是仍然很独特呢？我不太清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从罗马书保罗写的那段经文来看，从经过1800年之后以色列竟然还能复国，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上帝眼中仍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国家民族，但是为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相信将来我们一定会明白的。我们如果像以色列周边那些国家对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们必会面对神的审判。阿摩斯书第一章的内容再清楚不过传递了这个信息。阿摩斯书第一章的内容不只是对当时的亚兰以东加沙、推罗、摩押、亚门等等这些国家说话，圣经的话不只是对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人在说话，圣经的话也是对所有时代的人，对所有人在讲话的。可能有人说啊，是不是我在帮助以色列人说话，对不对？支持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啊。且慢啊，我们先不要快这么下结论，我们来看下面的。阿摩斯宣告对周边六个国家的审判之后，以色列人肯定就是拍手称快啊，这个审判得好，这些人天天欺负我，天天攻击我，审判他们，用火烧死他们啊，这个是他们应当的。哪知阿摩斯开始对南国犹大和北国也进行同样的审判， 说他们也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审判列国是因为他们残忍对待神指明的各样暴行而刑罚他们，但是神对犹大或以色列的审判是因为他们轻视神的律法，没有遵守神的道而惩罚他们。神的选民犹大或以色列，他们非常清楚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且加入外邦的行列去敬拜偶像，所以他们的罪比列国更大。我们最近学习《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彼得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起来啊？《使徒行传》第十章中当中，彼得对哥尼流讲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记得起来吗？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其实这句话对行恶的人来说也是同样的实用，神并不偏待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犯罪行恶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同样，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命令，如果我们说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却不听从主的话，行事为人比世人更糟糕，我们将要遭受神更严厉的审判。犹大所犯的罪主要是他们厌弃神的训诲，不遵守神的律法，敬拜偶像。这些罪在先知书、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当中有非常详尽的描写，他们大大招惹神的愤怒，神要降火在犹大，烧灭他们的宫殿，甚至要烧毁毁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圣殿。犹大人最后三次被掳到巴比伦而灭国。阿摩斯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描写更多，主要谴责了他们所犯的七样罪行。第一，他们为了自己的谋利就出卖异人；第二，他们欺压穷人，把穷苦人当作奴隶，他们如此行比非利士人和推罗人所犯的罪更恶劣。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的同胞卖给外族人作为商品。第三，他们行淫乱乱伦，父亲与儿媳妇行淫乱，你知道这是在摩西律法当中的这十罪一条。第四，他们对贫寒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借贷时取不当的抵押品，贫寒人还不起借贷，就把自己仅有的衣服当作抵押品，他们结果拿来铺在地上，躺卧在上面，并且是在祭坛旁边做这些事情。第五，他们在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他们在别人的痛苦当中享受着乐。第六，他们享受了神在应许中的慈爱和祝福，但是他们背离神的圣约，忘记神对他们一切的慈爱和作为。第七，这个是非常恶劣，他们拿酒跟拿西尔人喝酒。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拿西尔人是神把他们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完全奉献和遵行神的话的最高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典范，这就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他以不喝酒不剃头作为他们严格遵守神的命令的一个标志。这些以色列人竟然诱惑拿西尔人喝酒，使他们放弃他们当时的诫命，以此来败坏他们对神的忠心，又使他们陷入罪恶的生活当中，这个是非常恶劣的，这是诱使人犯罪，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他们这些可耻的恶行实在是令神愤怒，因此耶和华神要刑罚他们，要击打他们。他们靠着自己不能拯救自己脱离神的审判，不管是那些快跑的、有力的、勇敢的、拉弓的、跑得很快的、骑马的等这些大有能力的勇士都不能够救自己，因为神的刑罚重要临到，无人可以避免神的刑罚。神的选民虽然享有神额外的恩典，但是他们并没有分外的敬畏神、跟从神，他们要亲自担当罪的结果。神虽然屡次的提醒他们，希望他们回转，可惜他们却一意孤行，结果只能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因为耶和华神是完全公义的神，神在审判的事上他也不 不偏待人。我们从旧约历史切换到当今的以巴战争，这次以色列遭受哈马斯的突然恐怖袭击，以色列人是完全处于公义的一方吗？也许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有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从神的公义圣洁角度来看，以色列是否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呢？我们来看一些图片资料。这是一看图片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同性恋者，这是在什么地方？那是以色列国旗嘛，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在以色列哪一个城市？这是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举行了同性恋大游行。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哈，以色列应该是一个以犹太教为主的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应该会严格遵守旧约律法的规定，其实不然。以我们非常敏感的同性恋来说，这个话题来说，以色列对 LGBTQ 的宽容，你知道是在中东最宽松的一个国家，也是在亚洲容忍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963年以色列政府废除了同性行为违法啊，废除了同性性行为违法的这个条例，废除了这个条例，这是1963年他们就废除了，就是把他那个就是犯罪化就去除掉了。1988年以色列政府将同性恋关系全面合法化，最高法院下令政府必须承认外国的同性婚姻。就我查了一下资料哈，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很奇葩的，到现在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同性婚姻它是没有合法化，但是它却承认在外国结婚的同性婚姻可以搬到以色列来，他是接受的。1992年以色列通过禁止歧视同性恋行为和同性恋者的法律，同性恋者可以公开服兵役。1993年以色列首个同性恋骄傲游行在特拉维夫举行，1993年就首个同性恋大游行就在特拉维夫举行。2008年以色列允许同性恋伴侣领养子女，就他们就是可以不结婚，但是他们有合法的权利，他们可以领养子女。2014年他们以色列颁布回归法，就是什么呢？居住在以色列以外国家的犹太人，他们的同性合法配偶也可以一同移民并入籍以色列。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是在加拿大是同性恋是同性婚姻是合法的，那他们可以在加拿大结婚然后来移民到以色列，以色列是接受的。以色列是亚洲首个承认同性伴侣非婚同居的国家，被称为中东的同性恋天堂，特拉维夫也被广泛认为是中东的同性恋之都。2016年6月同性恋骄傲大游行是当时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 LGBTQ 游行，吸引了包括当时的特拉维夫市长在内的20多万人参加。这个图片是今年发生的今年的特拉维夫大游行。每年的特拉维夫同性恋大游行与我们所在的多伦多同性恋大游行可以是并驾齐驱，被称为世界十大同性恋大游行之一。在一个以犹太教为主的国家竟然如此宽容神所恨恶的罪，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可能这些弟兄姐妹不一定知道这一点信息，其实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真的是真的，我一去查真是这样。再来看另外一个，这是最近发生的就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时候，之前在靠近加沙地带的那个音乐节那个在袭击之前的那个照片其实是视频是截图下来的。在 这次哈马斯袭击加沙附近的音乐节，残忍杀害许多年轻人，被掳走了许多人。在袭击发生前，大约有3000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狂欢，有许多人获得酩酊大醉。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还有吸毒或淫乱的行为。在现场，其实看到那些照片的话，就是真的是那些年轻人喝得酩酊大醉，在那儿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嗨哈，就是狂欢。其实我在当天我看到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图片上的这个照片，就是右边的那个照片，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后来我在其他的新闻报道中，就是有人反复在把这个照片就是突出出来。那个右边的照片是什么？是什么？是一个佛像，对，是一个佛像，高高矗立在那个音乐节的中心。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他们在干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以前被亡国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他们敬拜偶像，导致他们亡国。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想什么东西，他们难道忘记了历史吗？真的是很奇怪。在当天发生的那个，我看了视频，我第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东西。后来真的确认，确实是有这个东西在音乐节的时候。第三个资料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民族是神特选的民族，蒙神特别的恩典，但是呢，他们却以此为傲，他们有，真的是在骨子里面哈，他们有这种天然的这种优越感，轻看外邦人。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其实有200万左右。采访他们对犹太人的印象的时候，许多人认为犹太人在歧视他们，虽然说他们同为以色列的公民，但是他们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这些阿拉伯裔的犹太人，他们很多人他们都给他们的感觉认为他们是在这个国家虽然是公民，但是是二等公民。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与犹太人打交道的时候，也常常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种自认为的那种优越感。一个月前，我在信达门口举牌，一个年轻人小伙子，然后就从那个超市里面就出来，就冲着我用汉语对我大声说：“我是犹太人！”拍着胸脯说：“我是犹太人！”哇，真的，我当时把我吓一跳。哇，那个神情与气势哈，非常的骄傲。我在现在门口那边真的举牌去了一年多，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人这样跟我这样讲。哇，拍着胸脯说，还是用汉语讲啊，我还说我很想跟他说你汉语讲的还不错，我是犹太人哈，就拍着胸脯这样讲，我是犹太人。就那时候一个月前嘛，就是那时候这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刚发生，没其实也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本来想哈，就是哇，我本来想对他表达一下，就是哈马斯袭击他们，表示对他们的同情。哇，真的是我被他的气势噎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当今的犹太人世俗化也是非常严重的，以色列中的犹太人有12%是属于恪守戒律的极端正统派，有10%是属于正统派。35%是属于遵守某些戒律的非正统派，43%属于不遵守教规的世俗犹太人。这就是现在以色列犹太人现在的属灵情况。真正遵守神的律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犹太以色列人又有多少呢？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行公义、好怜悯、不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的话，难道神不管教他所拣选的民族吗？神的公义圣洁的审判会因为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而偏待他们吗？这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羞耻的一次失败。以色列号称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有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竟然被哈马斯突袭成功，被这些那个这些就是土枪土炮的，居然把以色列打了个措手不及哈，就是 基本上他是有一个师的兵力被干掉了，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简直是他是这个绝对会记录到他们的这个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让人真的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确实就是发生了。我相信这次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会有深刻的反思。诗篇第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如果以色列人继续世俗化下去，不谨慎遵行神的道，会不会有第三次被赶出应许之地呢？我不知道啊，因为要讲到这部分的话，可就牵涉到预言那一部分啊，在以色列在末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子，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任何战争都是非常残酷的，以色列人遭受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哈马斯以恐怖的手段杀害以色列平民百姓，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被上帝严厉的审判。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面对以色列决心要铲除哈马斯，结果导致无数的房屋被摧毁，无数的人流离失所，也需要神的怜悯。现代的以巴冲突从英国管辖时期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以色列立国之后冲突转变为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要长久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矛盾，谈何容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仇恨以色列占领了他们生活了1000多年的土地，所以他们要把以色列人从巴勒斯坦那块土地赶出去，这是在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他们心中的，这其实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不管他嘴边上怎么讲，但是其实他们其实心里面就是在想，就是想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地方赶出去。其实他这不敢讲，因为他的实力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当他实力真的是到达有这个程度的时候，他绝对对以色列人是不会毫不手软的，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以色列在遭受了2000年的无数苦难之后，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为了可以继续生存在这块神的应许之地上面，他们要消除任何的威胁，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这个死结无论人怎样努力，化解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以巴之间的冲突战争还会持续，他们之间还会继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种彼此仇恨当中，苦难还将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持续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死结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以巴战争之间的这些冲突，它的这些矛盾，好像真的是死结无解，真的是觉得是无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无解，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盼望。要有盼望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去寻找答案。从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典型的这个圣经真理，外邦人都犯了罪，他们不只犯了神不喜悦的道德方面的罪，拜各样偶像的罪，还犯了对神的选民残忍的罪。以色列人也犯了罪，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遵行神的诫命、律法、典章，他们对困苦穷乏人没有怜悯，没有公义，拜偶像，行淫乱，勾引近前的拿西尔人犯罪。现代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仇恨，他们没有饶恕，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也没有怜悯和恩慈。这应验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中说，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3章20到26节，答案就是这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人的义，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当他讲到外邦人都犯了罪，以色列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好像是一个死结，对吗？都是犯了罪，答案在什么地方？就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称为义，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以巴战争的唯一答案。2000年前，一个婴孩诞生在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客栈的马槽里面，这个婴孩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圣诞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救主诞生在世上的日子，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要带来真正的和平。但是遗憾的是，2000年过去了，世界上许多民族、许多国家的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拯救，但是这位救主诞生在以色列那块土地上面，诞生在犹大民族这块地方，但是2000年之后，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位普通的人，或者顶多是一个熟悉律法的一个拉比而已。遗憾的是，2000年过去了，生活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的无数的阿拉伯人，他们到现在也不信耶稣是基督，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古兰经中的一个先知而已。所以巴勒斯坦人需要认罪悔改，他们需要信靠耶稣是救主，要从主耶稣学习以爱来化解仇恨，要爱仇敌，要以饶恕来消除冤仇。以色列人也需要认罪悔改，要信靠耶稣是救主，要从主耶稣学习怜悯人的心肠，以慈爱来融化巴勒斯坦人仇恨的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也没有别的救主。我们盼望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到救恩，在基督里面和好。我们如果最近你对这个以巴冲突比较关心的话，知道那个哈马斯的那个创始人呢，他的那个儿子他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他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就把哈马斯的内部的很多消息就抖露出来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哈马斯之子》这是他最近他也经常出来说话。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端恐怖分子，当他在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之后，他的整个的生命完全发生变化。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化解这些仇恨，才能够真正和好。我也相信在将来的某一个日子，在那日，神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要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或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是先知阿玛斯在阿玛斯书第9章发出的超越时代、超越人眼见的预言。以色列人持守的是倒塌的帐幕，巴勒斯坦人持守的也是破落的帐篷。神要借耶稣基督重建新的帐幕，这个新的帐幕没有破口，没有彼此隔断的墙，没有仇恨，只有饶恕和和睦。这个帐幕里不仅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还有埃及人、以东人、亚兰人、摩亚人、中国人等万国万民。这是要借着阿玛斯书第1章、第2章和第9章的信息来看现今发生的以巴战争，能够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去看这些事情。 那么这是好，我们看这以巴战争，那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啊的基督徒，我们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我刚才跟大家看的那个视频，真的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地方还是发生战争化，大炮，然后枪，然后真的是啊，房屋被炸毁，啊，生活可以想象，生活在那种枪炮之下的那个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子？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7天6天的那个停火协议结束之后，然后哈马斯好像还有力量，他还在向那个特拉维夫发射这个火箭弹，就这样被炸的这样厉害，还有力量去发射火箭，我真的是很佩服哈马斯他们的这个储备的这些东西。真的，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听讲道，能够敬拜神，真的是我们很感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一个国家，啊，没有战争，啊，没有彼此的仇恨，真的是我们要感恩。啊，我们真的除了感恩，还是要感恩。啊，没有把我们放在以色列，没有把我们放在巴勒斯坦，没有把我们放在乌克兰，对吗？我们是生活在啊加拿大这个地方。虽然说加拿大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至少我们的生命安全相对来说是还是在这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那么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那个几千公里之外的以巴战争，我们是不是好像就是坐在那儿，成为一个吃瓜的一个群众哈？是不是就在那儿就谈谈，跟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吗？其实跟我们还是大有关系的。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不是说以色列周边的国家民族都是罪人，我们不是说以色列人都是罪人，他们需要悔改。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只是在犯不同的罪而已。他们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悔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他们需要彼此的饶恕，真的是他们需要彼此的饶恕。其实我们也需要彼此饶恕我们的仇敌，我们也要彼此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只有彼此的饶恕，才能结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种冤冤相报。只有彼此的饶恕，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和睦。第三，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不只要为以色列求平安，也要求他们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是救主。我们不只是求说啊，以色列求平安，那地方没有战争。我觉得求那个地方没有战争，当然我们是可以这样求，但是我们更要求的是希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真正能够信主。2000年了，你要想想，2000年了，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信主的人数大概是在0.01%左右，0.01%左右。我们看到啊，加沙地带被以色列轰炸成那个样子，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我们常常求神能够来怜悯那些百姓，救他们脱离战争的苦难。但是我们更应该求，也希望这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在苦难面前，只有耶稣才能够带给他们的真正的平安。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祈求神什么时候才会答应，因为好像2000年过去了。我相信2000年来无数的基督徒都在为以色列那块土地为他们祈求，也是为着无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祈求，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些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要祈求，因为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因为神要重建倒塌的大卫的帐幕。这是今天借着阿莫斯书的信息与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去思想在阿莫斯书中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明白，我们如果咒诅以色列、苦待以色列， 你的怒火也必降在我们身上。但是以色列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遵循神的道，他们也要遭受神严厉的审判。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对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对以色列使用，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使用。求主怜悯我们，也为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发生的战争再次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我们不但祈求你使这些战争能够窒息，能够救你百姓脱离苦难，我们不只是祈求那些恶人当受到当尽的当受的刑罚，让你的公义得到彰显，我们更要来到你面前祈求。我们盼望着不只是以色列人，还有巴勒斯坦人，还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救恩，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能够真正的平安与和平，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相信也在世界上许多教会，许多基督徒也在如此祷告。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的祷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应允我们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应许必定会实现，你必定会重建倒塌的大卫的帐幕，你要把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亚兰人、腓尼斯人、以东人、中国人、非洲人，所有的人，万国外面的人都要带到你的帐幕里面，得到你的和平，得到你的慈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救恩计划实现在你的所有的国家民族身上。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